弟兄姊妹，各位听友，早安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灵修罗马书十四章一到十二节。在这一部分，圣经这样写：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上帝。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上帝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。上帝感动保罗在这里写的非常宝贵的圣经，在处理很多似乎看似未知可否的事情的时候，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原则。也恰恰是很多圣经没有明确说对和错的事，恰恰成为教会常常有纷争乃至分裂的原因或借口。这的确是要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，尤其是今天更是一个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圣经理解有一套，因此不少时候我们常常会给人带来跌绊。比如说有一位所谓信心刚强的弟兄，他到别的教会就教导青少年说，血当然可以吃了，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地方讲的不可吃血，只是大会的决议，要处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，所以大会的决议只是针对当时的时代，而不是代表它就是世界。所以基督徒可以吃血，而且应该吃血。如果现在有鸭血粉丝汤，我现在就要吃。这样的讲是非常不智慧的，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宗派就是可以吃血的宗派。当有人来问到我的时候，我特别来提醒说，我的观点很清楚，我认为的基督徒不可以吃血。为什么认为不可以吃呢？我基本上能认同前边那一位弟兄的观点，也就是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吃血这样的礼律已经全都废掉了，而使徒行传十五章的确是有他当时的大会决议的背景，因此呢不能把它上升到是十诫那样的高度。但是既然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是认定不可以吃血，那因此为了他的良心，我们弟兄姊妹不应该来吃血，何必一定要认定你所认为的就是对的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来以爱的原则维护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合一，而不要到处来制造纷争。还比如我们知道在很久之前 基督教教育协会推出过一本书，就是叫《基督教教育》。那一本书呢，其实我们很早就拿到那个材料，但是呢，我们并不认同他的很多的观点。但是呢，有的弟兄就把那本书给做出来了，以至于在各个教会里边广泛的流传。因为在那本书里边，他有这个荷兰改革宗的某一种的背景，里边就说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是绝对的犯罪，这样的信徒必须在教会受到惩戒，因为他们是犯罪得罪神。这样的一种对基督教教育的看法是非常激进的。我觉得这样的事情，每一对父母他们在良心深处知道他们的孩子必须要对神负责，而且他们有责任教导孩子神的话语。因此呢，哪怕他送孩子到公立学校，如果他能够保证回来之后来反洗脑，同时呢也要有家庭礼拜并能把神的话教导他，我们呢仍然认为说是可以接纳的啊，也并不认为去公立学校就本身是犯罪。就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和思想以及前提去面对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就非常激烈，以至于呢就得出结论啊，说教会必须直接办学，甚至喊出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口号，说什么教会不办学的这个教会是断子绝孙的教会。这一类的口号，这一类的看法是非常荒谬的，因为很多时候你是把你的想法强加给别人。我们知道，既然教导孩子教育，教导孩子神的话语是父母的直接责任，那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以什么形式来办，那是因为各个教会有自己的领受。还比如说，有的教会认为说教会就必须得公开，就必须得有宪政的负担，就必须得一起聚会，而不是到家里边，而不是分开。这也是某一些教会个人的个别教会的负担而已。但是呢，有的教会不这么认为，他们认为整个中国家庭教会都应该这样，甚至呢这样的观点也得到某一些人在国际上在海外的呼应，以至于就打着上帝旨意的旗号来到处鼓吹，也造成了教会的动荡不安。那这一切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还少吗？我们常常成为那个制造纷争的那一份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一个罗马教会的情况，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有几件事儿，一个就是关于吃这一个问题。因为在罗马帝国时期，很多牲畜它在放血的时候没有放干净，因此在吃这个动物的时候有可能吃到血。还有呢，就是有很多的肉啊，它大都是祭过偶像之后再放到市场上去的。那因此呢，你吃肉的话很可能是吃拜过偶像的。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，既然有这两项问题，所以肉是不可以吃的。这一批人保罗称他为什么？保罗认为他们是信心软弱的。你如果认为拜过偶像的也可以吃，你是信心刚强的。但问题是，信心 刚强的应该去接纳信心软弱的，而信心软弱的也不要论断信心刚强的。但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事，弟兄姊妹之间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纷争和论断，以至于呢，就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动荡不安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一件事，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，当时有很多犹太基督徒，他们还守犹太的那些节期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守日，肯定是指各种犹太的节期，而不可能是指守安息日，因为如果要说守安息日，保罗肯定就这样讲了，也就是有的人认为犹太的那些节期我们还要守，但是有的人认为犹太的节期我们不要守了，所以这两派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论争和问题。当然在这里有的人也说，是不是保罗也提到安息日的问题啊？的确，安息日到底是周六守还是周日守呢？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新约其实也已经来给我们提示了，因为在七日的第一日已经成为新约教会来守安息日的一个传统，所以我们应该分别这一天特别的向神有荣美的敬拜，这也是保罗特别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中所体现出来，我们在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这个也特别能看到这一点。因此呢，保罗在处理这些事的总的原则就提到，有的人良心软弱，他们呢就要去守各种各样的犹太的节期，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接纳他们，双方也不要彼此来论断，而不是在讲这个什么时间来守安息日的问题。那保罗在讲这个他背后的神学根据，就是第一，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为自己活，也不是为自己死，我们是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，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，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，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所以既然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良心是为了更好的爱主，我们何必不更好的爱主，反而在各样的细枝末节上来变成了让主担心呢？第二，保罗来提到说，不要做别人的审判者，因为有一天你也要站在上帝台前，也要因着你自己而向神来受审。每一个人也要把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，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来爱我们的神，真的来遵行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和规范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来自己活出了我们所宣讲的，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见证了这一位死里复活的基督，真正的去宣讲福音，真正的去爱人如己，这一切是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交账的。所以不要自以为可以在教会和别人的评判之上，将来有一天神必会审问每一个人。所以既然我们的教会有自己的领受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信条和看法，我们呢也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越过我们的领受和信条，就自以为比信条还要高，在外边站着对教会指手画脚，这样的人上帝必要审判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话，借着你的话也对我们有严肃的提醒和灵里的警戒， 愿我们都是可受教的人，便能够在爱里合一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想法而去成了别人的绊脚石。愿你恩待我们，赐福我们。以上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